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他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圣诞节故事鼓励我们。
神不断说，我不会因为脏衣服而感到烦乱，我来就是要把衣服洗干净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息，不单是奇妙恩典，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神。
就算是基督徒，有时候也会认为神的恩典不会临到某一类的人，但是耶稣不会看不起罪人，就算是罪大恶极的人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。我是方华。圣诞节的故事呢，是耶稣把神的光带来黑暗人间的故事。但是在查考圣经之前，蔡伯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赫德曼家族的故事。
看哪，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。这是格拉迪斯·赫德曼在最好的圣诞圣言中其中一句台词。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赫德曼家的孩子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所以故事开始，作者就用了很多篇幅描述这些孩子。六个赫德曼家的孩子有男有女，他们撒谎、抽烟、说人坏话。学校的学生买了甜饼送给救火队的消防员，被他们偷吃了。又有一个女孩子在小乌龟背上写下脏话，把蝌蚪放在喝的水里面，真是太可怕了。他们欺凌幼小的同学，殴打他们，又去偷人家做生意的钱。但是有一件事赫德曼家的孩子是不会做的，他们不会上教会，因为城里根本没有孩子会邀请他们去参加教会。安全的躲在教会多好啊，才不会招惹到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你只要去教会，就不会遇上赫德曼家的孩子。直到有一天，赫德曼家的孩子偷了查尔斯·布拉德利的花生奖杯。查尔斯·布拉德利勇敢地说，没关系，你参加主日学啊，那里的糖果多的是，就像是一间免费的糖果店。当然查尔斯说的有点夸张了，但因为这么一句话，赫德曼家的孩子真的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了。那天刚好是布拉德利夫人负责挑选最好的圣诞盛宴的演员。赫德曼家的女孩伊莫金想要扮演玛利亚，因为她听说玛利亚会生小孩，所以她恐吓其他的孩子不准他们来抢。又说她的哥哥要扮演约瑟，其他孩子当然也不敢反对。换句话说，赫德曼家的孩子抢到了主要的角色，而且第一次听到圣诞节的故事，这个人人熟悉的故事他们竟然从来没有听过。所以他们提出种种古怪的问题，比方说，为什么这个婴孩叫耶稣不叫比利呢？为什么这个话剧不叫伯利恒复仇记呢？人们称他是什么奇妙测试和平的君，他怎么知道自己真正的名字是耶稣呢？他们的问题真是稀奇古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些完全不明白圣诞节是怎么一回事的孩子身上，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需要福音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圣诞节的故事并不是为正直善良的人而设计的， 它是为所有人而设计的。神从圣经开始到末了，贯彻一个主题信息，就是他把光带到黑暗人间，他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。我们感到羞耻的事，我们感到绝望的事，我们走错的路，神都能从灰烬中生出美丽的花朵，化腐朽为神奇。只要我们读他的话语，就看见黑暗中的光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故事，赐给我们种种美善，种种丰盛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把自己计算在种种丰盛内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生活中不好的地方，乱七八糟，就如同一堆肮脏的衣服。我们生活的方式，我们教导儿女的方法都不对劲儿。我们想，哎呀，我生命中有太多肮脏的衣服，神才不会使用我呢，更别说喜欢了。神对我大概很失望吧。为什么有大堆肮脏的衣服呢？因为昨天穿的牛仔裤，上星期五穿的运动衣都丢在那里不管，当然臭气冲天了。生命乱成一团，我们当然觉得神对我们失望。不过，想不到的是，神竟然告诉你，神能够拯救所有人，赐给你超出你所求的祝福。不单祝福伊莫金，也祝福圣经中的犹大、他玛，还有你和我。神告诉我们他的爱，他对我们美善的计划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公义，遮盖了我们的罪。所以，如果你弄脏了公义的白袍，不是主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我们说，啊，神一定对我失望。可是神却回应说，不，我喜悦你。你又会说，可是神啊，我生命中有太多肮脏的衣服了，就像犹大，我想向你认罪。神说，我祝福犹大，显明我的祝福不在于人的表现，乃在于我，因为我是美善的。各位朋友，神透过圣经重复强调这个信息，希望我们清楚明白。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神的祝福以外，也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在神的国度有份。不过，别忘了神对你所说的话，我不会因为脏衣服而感到烦乱，我来就是要把衣服洗干净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息，不单是赐下奇妙恩典，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神，令人赞叹的神。他令人赞叹的地方遍及整本圣经，可以说是叫我们叹为观止。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还没有查完创世纪犹大的故事，现在请你再打开创世纪。当然，如果你翻到49章，你会看见神的祝福源源不绝。神透过犹大的两个儿子祝福犹大，其中一个儿子更是他跟他玛乱伦所生的。神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使得扭曲的变为正直呢？创世纪49章第八节记载，雅各祝福他12个儿子，他对犹大说，犹大呀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各位听听，这是何等大的特权，何等重要的地位。雅各的儿子们必向犹大下拜，就是说未来的12支派都要向犹大下拜。犹大并不是长子，也不是年龄最大的，肯定更不是众弟兄中品德最好的，但是却得到最大的特权，最重要的位置，他得到的是王权。创世纪49章第9节那里形容犹大是一头小狮子，这头小狮子一天天长大，成为威风八面、勇猛无比的雄狮。记得人们如何称呼即将降临的以色列王吗？称他为犹大的狮子。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指出，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。第10节说，政权必不离开犹大，说明犹大的后代是统治者。经文说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听众朋友，相信你还记得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国万民，犹大这个可怕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而犹大得到父亲最大的祝福， 他的后代是统治者，是王，将会统治万国万民。这个王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神又如何设计他奇妙的计划，彰显他叫人讶异的恩典呢？你知道神的计划是怎样成就的吗？我们得由该撒雅古斯都说起。他下令各地的人都要回家乡登记户籍，约瑟带着他怀孕的妻子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。伯利恒是他祖先大卫的地方，约瑟是大卫的后裔，有他的血统，而耶稣是犹大不知道是多少代以后的后裔。你看神的计划是多么精确啊，跨越时空世代，精心设计。你知道吗？当神借着雅各祝福他儿子犹大，说他的后代是王，是统治者，有谁会相信呢？不可能啊。其中一个理由是犹大不是长子，他的后裔不可能是王。另外他那对双生儿更搞不清楚两个兄弟谁是长子，只知道他们叫法勒斯和谢拉，一个是先伸出手来，一个是先伸出头来，那么谁是长子呢？哈哈，谁也搞不清楚。连收生婆也说，搞不好将来可要兄弟相争，惹起仇恨呢。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长子，可是知道他们是非法出生的。根据当时以色列的律法，非法出生的孩子不是以色列公民，直到第十代。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以色列人纯正的血统。按照当时客观条件来看，犹大的后裔怎么可能做王呢？然而神自有他一步步的带领。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列出了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而第三节说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。经文中有我们熟悉的名字，包括犹大那两个乱伦而生的儿子，他们竟然也包括在耶稣的家谱里。他们可是非法出生的，不是说要经过十代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民吗？听众朋友别急，我慢慢的为你读出家谱的记载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拉合氏生伯阿斯，伯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，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过了十代以后，一个摩押地的寡妇来到以色列，在田间收拾那些别人留下来的麦穗，他遇见了伯阿斯，两个人相恋。伯阿斯是法勒斯第十代的后人，神拣选了伯阿斯和外邦女子路德继承犹大的血统，直到耶稣出生。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吧，令人难以相信。这一位知道我们有一堆肮脏衣服的神，精密的计划好要洗净我们，遮盖我们一切的罪。神他用爱心、耐心和一颗宽容的心安排一切情节，顾虑周详。第五和第六节向我们展示神周详的安排。原来波阿斯是撒门和拉合的儿子，拉合这个名字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，他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。当以色列人侦察迦南地的时候，他把以色列的探子藏了起来，使以色列人终于可以成功的进入迦南地。波阿斯是撒门跟拉合的儿子，后来波阿斯和路德生了厄贝德，路德是外邦人，是摩押地的女子，不但不算是以色列公民，更是一个地位低微被人嫌弃的寡妇。他们的儿子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而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。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可是大卫不单夺人妻子，更用诡计杀死了乌利亚。所以坦白说，耶稣的家谱并不光彩，丑事一大堆。先是他玛，一个死了两个丈夫又跟公公乱伦的媳妇儿，又有妓女拉合，人人厌弃。而路德呢，是外邦的寡妇，拔示巴与大卫通奸，间接使自己的丈夫死在大卫的手上。好了，到了家谱最后一个女性的名字玛利亚，她怀孕了。 但却不是从人受孕的。这份家谱真的很可怕，也很特别。从这份家谱中我们有什么领悟呢？原来包装的最糟糕的人成为神恩典最好的礼物。神不住地对我们说，我知道你的衣服肮脏，我来就是要把衣服洗干净，我懂得怎么处理。有的时候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，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。但是神却回答，不，我喜欢你。是的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穿上他公义的白袍，他为你的罪死，把所有的罪恶和羞耻除去。今天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，基督已经称你为义。神说，我知道如何一步步成就救恩，这一切乃是出于我对你深刻的爱，我喜悦你。各位朋友，这美好的有点叫人不敢相信，是吧？我们回望过去，作为父母，作为机构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做过多少错误的选择，走了多少歪曲的路，我们的人生并不合乎理想。然而神清楚地说，我喜悦你，一遍又一遍地做出保证。他希望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充满喜乐，高声颂扬，颂扬神爱属他的人。神他爱他玛、拉合、八十八，他今天仍然把大光带来黑暗的人间，大光仍然要照耀。神在这些人身上显明他恩典的光辉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说回来，最好的圣诞盛宴这幕话剧吧。当天使宣布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扮演天使的格拉迪·赫德曼，他会说出一句台词，这是耶稣。可是布拉德利夫人不许他说，加德斯并不反对，因为他看着自己的一双运动鞋啊，实在是太肮脏了吧。所以他宣布说，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，他这样说就满足了。而另外的赫德曼家兄弟扮演三个博士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黄金、乳香和墨药是什么玩意儿，干脆带来了圣诞节的火腿，火腿是别人送给他们的，他们就拿来跟其他人一起吃。而当中他们犯了一些错误，照圣经说，他们见了耶稣就回家乡了，不会去找希律，免得希律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。可是他们奉献了礼物之后还赖在马槽里，因为他们发现扮演约瑟的是他们的哥哥拉尔夫，会在那里请他们抽雪茄，宣布说，哦，生了男孩。想不到看起来漏洞百出的情节其实是最好的情节。他提醒了你和我，提醒每一个人，耶稣不是为那些正直、聪明、纯洁的人而来，是为了像他玛、拉合、路德、八十八而来，为了你而降临人间。我的生命中有太多的肮脏衣服，我们需要耶稣的洁净，耶稣的遮盖。耶稣愿意拯救我们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行为得蒙拯救。有一天你和我会站在神的面前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认为神对我们很失望，一位站在旁边的天使就会说了，啊，看哪，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。天使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。神说，我喜悦你，你看起来很像我的儿子。朋友，我们已经穿上耶稣基督公义的袍子，这不是我们的公义，是凭着信心，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。我希望你从今年开始，你常常会听到神对你说，看哪，有一个婴孩为你而生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主的恩典 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最恶劣的圣诞节故事。牧师，我想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，神为以色列设立了12个支派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是12个支派呢？
为什么是12个支派呢？我并不太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数目，只想到耶稣的门徒也是12个。神并没有告诉我们12这个数目的原因，不过他告诉了我们其他的事。为什么从雅各的儿子出生12个支派呢？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。神答应亚伯拉罕，有一天他会成为多国之父，他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，神透过他的后代祝福千万人。雅各的儿子展开这个计划，但是为什么神拣选这些支派或是这个家族呢？神的答案是，他拣选以色列为他特殊的宝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特别的子民。神说，我拣选以色列，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壮、最有能力的，不，他们是应着景象叛逆的人，他们是可怕的，不过我仍然可以拯救他们，使用他们，把福音传遍天下。听众朋友，神要让人看见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充满恩典和荣耀的真神。他不会只是拣选那些体面的、聪明的、良善的，也拣选最不体面的、最乱七八糟的，也拣选那些最可怕的人，成为他特殊的宝藏，成为他的子民，成为他所爱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看那12支派吧，他们都是充满了软弱和缺点的人，而且人人性格不同。看看约瑟的兄长，看看我们今天谈到的犹大，他们各有各的性情，有些胆小怯懦，有些刚强，有些非常高傲狂妄。当然，绝大部分会出卖人，甚至出卖自己的亲弟弟。神可以使用一切的人成就他的计划，所有的人，包括了乱七八糟、高傲狂妄、被宠坏的、腐败的、各式各样的人，更包括了你和我。神一直说，无论如何，我仍然使用你。我们实在很需要听见这句肯定的话，是吗？
牧师，你说的使我明白为什么神叫耶稣出于这个支派，成为那么不完美的人的后代。坦白说，如果由我设计，我会让耶稣出于道德高尚的家族。但是神的旨意，神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
写作圣经就是把现实和事实记下来。我想你跟我都参加过儿童主日学，听老师说圣经故事，总是说到大卫如何的伟大，多么的有信心，可是从来不会提到他跟有夫之妇通奸，大概是儿童不宜吧。
对呀，那么可怕的事情儿童不宜收听啊。
大卫不单跟有夫之妇通奸，更设下圈套杀死人家的丈夫，那么就可以霸占这个女人了。在主日学我们完全没有听过，直到我们长大了查考圣经，才发现原来大卫是那么心狠手辣。而且圣经中邪恶的人多的是，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尊重。老实说，儿童主日学经过消毒的版本害了我们，让我们以为神只会使用圣经中的好人、伟人和英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揭露了每个英雄的真面目，使我们看见真相，并且认识圣经只有一位真英雄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很多所谓的英雄真面目被揭穿了，我们看到他们败坏不堪的一面。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，圣经里面的英雄真是寥寥无几啊。是以诺吗？大概是。圣经简单的记载他与神同行，然后被神接走了，记载的不多。还有约书亚和加勒，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坏事。如果他们是英雄，我只能说是神加给他们力量，使他们成为英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圣经一再的强调， 我们不是靠行为蒙神接纳，我们蒙神接纳是仰赖他的恩典。他又让我们看到圣经中真正的英雄是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。
不错，耶稣基督最值得我们信靠。谢谢蔡伯恩牧师的分享。
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见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和我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膏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
从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听到奇妙的圣诞节信息，又听到了牧师回答我们心中不同的疑虑。现在，我和牧师诚心地邀请您成为无尽恩典事工的一份子。听众朋友，您愿意吗？
无尽恩典不单单想在节目中分享改变生命的信息，分享福音，也希望每天解答听众朋友心中的疑问。我想我们都有不少的问题，比方说，我怎么可以消除自己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呢？我常常追求表现，拼了命的，我怎么才可以摆脱这种驱赶我的力量呢？我如何活出神的爱，而且长存感恩呢？朋友，我希望这个节目《无尽恩典》能够消除你心中的疑问。
好的，谢谢您，牧师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, 1322-9966-122, 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下回同一时间，我们要一起从马太福音来看以马内利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